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唔需攞嚟衰，自导自演。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大陆经济可以讲是江河日下，咁而家出口最大的珠三角也好，长三角也好，而家睇到咗货柜的出口量咧系严重萎缩嘅。咁香港咧亦都系首当其冲啦，因为香港政府一直都讲紧要背靠中国啊嘛。咁而家中国大陆嘅经济咧一蹶不振嘅情况之下咧，冇晒订单，码头个空窗咧可以讲系无计其数，出现咗负增长啦。咁啊，贸易顺差时代咧亦都彻底咁成为咗历史啦。咁中共点样面对呢个情况呢？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呢，就是说重新要搞基建的话，也就是说要走旧路啦，究竟得不得呢？行不行得通呢？今天我们请路桥来跟我们讲一下他的看法。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中共他自己怎么说先。刚刚过了的20届二中全会，他们有一个公布，就再次强调呢，说中国的经济呢面临即需求收缩啦，供应冲击啦，即系供应链出咗问题啦，预期减弱啦，呢种三种压力。咁又话而家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咁所以咧就大家必须经受风高浪急，甚至系惊涛骇浪嘅重大考验。咁即系自己都知道唔系好妥噶啦，用晒呢啲咁样嘅形容词。咁咧而家咧就挽救经济系中共最紧要嘅一件事，最紧迫嘅一件事。咁啊，其他各省市亦都受到呢个压力。就是要搞活經濟，他們自己搞衰了之後呢又要搞活回來。我們現在的分析呢，其實就是我自己覺得呢，就是一個劇本呢，中共自己自作自受呢已經寫好了，一幕一幕這樣上演。我們久不久就會去 update 一下，看看他現在的演變情況是怎樣。但是就剛才石頭都講了，所有的數據出來給我們感覺呢，他真的江河日下，他真的，我想他要翻身是很难的了。中国经济2022年就说自己增长了 3% 啦，那就已经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增长率的了。他自己说 3%， 我们当然觉得是有水分的，但是就听着先啦。那今年呢他就说要 5.5%， 那我就很多人就觉得他在这里发着梦的。那就这个根据即是中共他自己的数据啦，他说城市就业人口呢是出现了60年来的首次下降，咁呢就即係人的支出，即係消费呀支出呢亦都是罕见咁下降的。咁仲有就是人民的收入呢嗰、那个增长是最小幅度的，这个是过去30年来呢是增长得最少的。咁一句话即係而家的中国大陆的人呢的生活呢是困难的。即係樣樣嘅數據都俾我哋感覺佢哋嘅生活係好唔容易嘅。咁就長三角同珠三角呢兩個經濟體，其實佢係好大程度就係撐起呢個世界工廠嘅。而家嚟講呢兩個經濟體都衰落啦，進出口就差到不得了。咁就包括上海啊、浙江啊、廣東啊呢三個重鎮咧都淪陷㗎啦。當然這些都是有數據去支撐，不過我們先講香港先。剛才石頭提到香港，香港真的它的跌勢是 很驚人的。剛剛統計處呢就是在星期一就公布了最新的數字，它說1月香港的整體進出口貨值呢是同比跌了 36.7%， 即是幾乎是四成的了，是1953年這70年以來最大的跌幅。那就在出口方面是萎縮得非常嚴重的，譬如對日本的出口是減少了 50%， 對台灣的出口就減少了 45%， 整個亞洲來說是平均就減少了四成。去歐洲的歐美的德國的就是減少了 40%， 咁咧進口亦都係嗰個情況都係下跌嘅。從中國進口嘅貨值就係同比減少咗四成。香港一向都依賴祖國啦，頭先阿石頭講咗係同有祖國靠背係嘛，依賴中國啦，中國嘅市場。咁但係而家香港的情況其實就反映了，當然自己就是受苦啦，但是亦都反映了中國大陸的情況是很不掂，因為中國大陸是很多時候是靠香港作為一個出口的嘛，一個出口港嚟的嘛。而家香港咁樣跌，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的貿易出了大問題。咁如果香港咁跌法咧，就根據啲財經專家話，就是一定就唔係進出口咁簡單，要影響到香港的方方面面嘅。第一個受打擊的就是金融業，咁就有一位經濟學家叫施寧嚇，咁佢就講到啦，佢就話中國過去咧就靠呢個貿易差額咧就賺外匯啦，總言之咧就係佢賺得比人多嘅，咁但而家嚟講情況可能會改變啦，就係從一個貿易順差嘅大國會變成一個逆差嘅國家嚟嘅。咁佢點解會咁咧？佢第一就係中共堅持清零啦，錯過咗同世界同步開放，人哋全部係恢復嘅時候，佢自己只啱啱受到清零嘅苦果，佢嘅後果而家就出現啦。人哋都開放曬，已經係復甦當中，佢只啱啱就完咗絕大部分嘅人民佢哋即係嗰個染疫嗰個過程。咁咧就喺呢段期間，好多外貿訂單就唔等你噶啦嘛，你搞咗三年咁耐。就轉向咗印度啊、東南亞市場，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呢個好直接嘅原因。咁比較間接嘅原因就係勞動力真係即係減少咗好多啦，主要就係即係嗰個生育率好低啦，越嚟越少年輕人啦，越嚟越多老人啦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點可能增加生產力啊？呢一個比較係冇咁眼前嘅，但係而家已經係發生咗，而呢一樣嘢係隨住時間嘅推移會越嚟越。嚴重的嚇，即係以前都講過，你話而家你逼啲人生三胎，咁佢都要等廿年，嗰個細路仔就會長大成人，只能夠成為勞動力啦，係嘛？咁而家嚟講個情況，呢個係關於中共嘅將來係前景一啲都唔樂觀嘅。呢位司令亦都講到咧，佢就話有兩個指數嚇，即係能夠講得出即係中國大陸嘅世界工廠嘅地位已經不保噶啦。一個咧就係香港進出口嘅數字變到好差，咁我哋講咗啦，頭先分析咗啦。咁另外咧，亦都唔係淨係香港，譬如深圳港口嘅集裝箱啊、上海啊、天津啊、寧波啊，全部集裝箱呢啲嘅空置率都非常之高。咁即係呢兩樣加埋就可以即係講得出，就係中共所攞到嘅訂單已經係全線下滑，冇人俾訂單佢，所以至會進出口咁低，至會咁多空箱率啊！呢貨櫃碼頭咁多嘅空箱率啊，咁所以。就呢兩個好，即係好係可以話可以證明到係咁樣啦。咁啊，講翻呢個集裝箱咧，就集裝箱其實都幾誇張下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喺2021年期間咧，就全世界真係好受個疫情嘅影響，特別係東南亞國家都係好受影響。越南本來好蓬勃嘅，一下咧全部都點講啊？可以話冧曬，因為所有啲工人都染疫，好多人翻咗鄉下，全世界都。好慘，但係嗰陣時嚟講，中共用清零嘅方式咧，係當時嚟講係稍微控制得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好啲嘅。咁咧就所以啲訂單全部去曬去嗰度，直情咧就啲貨櫃碼頭咧就係水漲船高啦嚇。咁就嗰啲集裝箱係生意非常之好，而且價錢係高到比平時高到四五倍咁多嘅。咁就嗰段時間係非常之好，但係好快隨住疫情。即係喺東南亞國家或者喺歐美，全部慢慢咧就係減緩嘅時候，啲訂單咧就唔再去中國嗰度啦，就全部翻曬去本來有呢啲訂單嘅地方，越南啊、泰國啊、柬埔寨啊、印度啊咁樣。嘅情況係好似個 roller coaster 咁樣嘅，好似嗰啲好高，然後跌翻低。而家嚟講就非常之慘啦，嗰啲價格咧，即係呢啲集裝箱啲價格咧係迅速回落。就算回落冇人要嚇，除咗上述嘅原因之外，仲有一個咧就係話，而家疫情已經係過去咗啦，好多世界上嘅消費者咧就唔再買商品啦，就反而咧就要去旅遊同埋去娛樂啦，做其他啲嘢啦。咁所以咧就係對貨物嘅需求可能冇以前即係封城期間咁多。咁另外咧就係整體嚟講，世界經濟係衰退緊噶嘛。 好多地方，即係而家就高通脹啊，樣都好貴啊，咁樣對貨物嘅需求可能亦都因為咁樣而減低，對集裝箱嘅需求亦都係減咗嘅。咁呢啲嘢咧，其實集裝箱嘅情況咁差咧，都會係影響咗我哋一般嘅消費者嘅，因為聽講而家好多嘅船務公司咧，就唔會話一條船咁樣由呢度直接就係由中國大陸一開到就去到美國舊金山，唔會咁噶啦。佢哋咧就會係船舶船咁樣，因為比較平一啲，聽講咁樣平一啲。咁佢船舶船咧，咁搞法咧就會延誤咗貨物到達，譬如美國舊金山嘅時間啦，係嘛？咁亦都有好多貨船，因為佢裝唔滿，所以佢就為咗減少呢個成本咧，佢亦都係冇咁多嘅 shipment 啦，即係冇咁多嘅開咁多班嘅輪次啦。咁樣所以樣樣嘢都其實都係影響緊嘅，影響緊一啲嘅，當然就係集裝箱嘅生意啦，亦都影響咗我哋喺中國以外嘅消費者。
咁呢一次进出口点解会咁差呢？中国唔系一直讲紧佢哋系世界工厂嚟嘅吗？好多个产业链咧都留喺中国大陆嘅吗？咁而家系咪产业链咧开始外移，或者系已经移走咗呢？而导致咗而家呢咁嘅结果呢？
咁當然進出口佢之所以咁差，就因為產業鏈就係即係已經係外移啦。咁產業鏈已經走咗就唔翻嚟噶咯喎。以前都講過好多次噶啦，走咗就走咗，因為都唔容易嘅，要決心咁喺中國嗰度將產業鏈外移，而喺東南亞啲國家要重新設廠、重新請人、重新訓練啲員工，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即係走咗就唔會再翻嚟噶啦。呢個就係中共將來要面對嘅好大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咧，仲有一樣嘢就係以前我有朋友同我講，佢係喺中國大陸做生意嘅。佢幾年前同我講，佢話冇得比嘅啲越南啊、泰國、印尼啊啲冇得同中國比嘅。咁原因就係話啲工人喺中國已經好熟手噶啦，另外啲設備啊、成啊都好齊全噶啦。咁所以玩嘅咋嚇，俾少少單佢哋就 OK。但係而家嘅情況，就同佢所講嘅就唔係幾一樣啦，因為喺3年疫情期間咧，聽講咧各個國家都及時咧就係去訓練自己人才啦，補充自己有即係設施上嘅不足啦，積極咁建設自己嘅廠房啦，盡量喺法規方面咧就改變啦，即係要去迎合即係呢一個西方國家一啲嘅，譬如人權方面嘅要求，譬如你唔可以叫你嘅員工一日做14個鐘係嘛，你唔得啦係嘛。好似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即系呢啲国家全部慢慢都跟上嚟啦。即系呢样嘢亦都系中国共产党，佢可能始料不及。本来佢系好有信心，佢嘅产业链系全世界冇人够佢咁齐全咁好嘅。咁咧就当然呢个产业链外移就系因为嗰个即系管控嘅政策啦。之前就因为人工已经好高啦，因为佢哋嘅税务亦都好高啦吓，跟住就再加上清零啦，种种嘅情况。不過聽講咧，就係上海係今次中共轉運嘅開始，因為上海嚟講係即係世界一個好大嘅港口，亦都係整個中共向外經濟嘅最重要嘅龍頭。上海因為清零出咗事，所以就重創咗成個經濟界對中國嘅信心，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有可能嘅。
你咁讲呢个可能性都几大下嘅，因为当时系李强主政上海嘛，就系由于李强主政咧，令到咗上海出现咗呢一个你啱先讲紧嘅转折点啦。咁但系而家李强咧，仲要上咗政治局常委，仲要系主政埋经济做总理，唔怪之得外资系冇信心啦。
咁啊，中国美国商会啦吓，佢就喺3月1号发布咗2023年度嘅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就讲到咧，有55%嘅美国嘅喺中国嘅商户，佢唔再优先咁考虑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嘅地方，或者咧将呢个中国作为佢投资好重要嘅地方呢个地位咧就拉落嚟啦。咁啊，当然另外仲有45%咧，仍然系即系视中国咧系一个主要嘅或者系前三大嘅投资目的地啦。咁但系即系呢一次嚟讲，系25年以嚟最大嘅跌幅，总共有55% 咁多嘅商户系觉得佢哋唔再即系视中共为优先嘅投资国。呢啲咧就系会走嘅。呢啲人已经咁讲咗咧，佢唔会讲听我而家走，因为走真系亦都系有啲时间。既然佢都唔当你呢一个主要嘅投资地，咁佢会慢慢走。 或者快快走，不過佢唔會講俾你聽，佢而家走緊，佢唔會咁講。所以呢個情況都係唔係咁好咯。咁另外一個就係蘋果公司，大家呢兩日聽到可能好多啦，好多供應商都話要走。咁喺蘋果最重要嘅十家供應商裏面咧，有九間咧就正係準備咧大舉移師到去印度，主要係印度，因為佢係一個科技產品嚇。咁另外好多咧亦都話會去越南，正係喺越南咧就投資工廠啊，就擴張。本來印度有已經有少少嘅廠房要擴張啊，全部都係做呢啲咁嘅嘢。咁其實中共點解話我頭先話佢呢個劇本係自己寫嘅咧嚇？自己寫而家咧亦都係自作自受嚇。呢寫咗呢個劇本咧一幕一幕咁樣演俾佢自己睇嚇。咁當然就係中共喺全世界佢嗰個野心啦嚇，嗰種擴張啦，偷人哋一啲知識產權啦，隱瞞疫情啊，破壞人權啦，又要同美中要去鬥啊，不停咁樣喺俄烏嘅戰爭裏邊喺度玩花款啊！咁咧就即係令到美國好嬲，好多嘅因素，我哋過去兩三年都係講呢啲因素，令到美中嘅關係而家已經係到咗個冇辦法挽回嘅地步。其實美國係喺之前克林頓嘅時間嗰度係幫佢即係入咗呢個世貿，俾咗佢好多機會，不但幫佢入世貿，亦都俾咗佢好多，俾佢最惠國啊，各方面俾咗佢好多機會。而家咧就一步一步收翻噶啦。咁我哋聽得最多嘅當然就係喺呢一個晶片方面嚇，即係美國係全力咁樣去限制，將呢個高科技呢啲晶片，而家連低科技要禁，以前就係5G，而家聽講4G都要禁佢，全部禁，斷佢將來嘅路。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呢個全世界嘅國家都感受到，就特別呢三年疫情嘅期間，每個國家都感受到自己係幾咁依賴中共。那個依賴程度是到最後連個口罩都沒有，連退燒藥都買不到，連最簡單的藥物都是控制在中共的手裏面。世界是醒了，這個時候我不理你什麼都好，總之我就一步一步跟你脫勾，我一定將來不會再這樣依賴你。美國當然也是明白這一點，這點不只是美國明白，任何跟中共的貿易往來很頻繁的國家都感受到這一點。咁今次咧就呢個產業鏈走，就啲錢帶走啦。產業鏈走，咁肯定將啲錢都帶走埋噶啦。咁但係走嘅就唔止話淨係呢啲外國人喎，內資都走好多喎，即係中國大陸自己嘅人，佢哋都將佢哋嘅資金不停咁搬走。有做企業嘅就搬去第二個國家，一樣有可能就走。另外冇企業嘅都自己帶住啲錢走。就是上層的有上層走，中層嘅就借住啲細路仔出國啊、鋪路啊，以後全部都是想住走，所謂的潤就是他們的 run 啊，個潤啊，佢哋嘅潤學就係咁樣嚟噶啦。
照你咁講，即係中國大陸的私企啦嚇，佢哋都係想方設法走噶咯。如果咁樣講法嘅話，咪中國大陸的經濟咧，係咪真係咁差啦
嚇？咁即係中共佢個經濟已經係內需啊，或者係呢個外貿同埋呢個投資都全面出咗問題。佢會點樣去即係面對咧？同埋有啲咩主要嘅發展咧？首先我想講咧，就係喺俄烏問題上，習近平佢仲係咁囂張嚇，佢而家仲係做好多姿勢俾美國睇，我唔一定要聽你嘅，我同俄國係有可能係佢結盟嘅。佢咁囂張，做呢啲全世界嘅西方國家頭頭係循循善誘，收尾就已經係對佢冇咗耐心嘅情況之下，佢仲係咁做。
咁我咪見到拜登咧講緊話，如果中共真係提供嗰個致命性武器俾俄羅斯嘅話咧，就有真正嘅制裁噶。咁佢仲要順便講咗一句講話，你睇下俄羅斯嘅結果咪知咯，有幾多外資走咗咯。其實如果真係打仗嘅話咧，即係台海開戰。美国同中共如果系对垒嘅话咧，外商一定要走喎，睇嚟。
啲外商见到中共咁做，其实心里边系好心寒嘅。佢知道咁搞法咧，就迟早中共会被制裁。一被制裁嘅话咧，就喺中国嘅企业咧系全部会受影响嘅。所以我觉得大家目前嚟讲就系能够走就尽快走，唔能够走就慢慢走，逐渐走，一步一步咁走。咁仲有一個咧，就台海戰爭下呢個可能性亦都係高嘅，係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唔止話制裁咁簡單，制裁當然會啦，係嘛？會對中共有好多制裁。但係如果台海戰爭，特別係沿海，你話廣東啊、浙江啊呢啲沿海嘅地方呢啲省份， 真係可能變成戰區嘅，變成戰區，好似烏克蘭咁樣。你點樣去？當然我哋唔知係咪會變烏克蘭啦，希望都唔會發生到咁樣啦。但係如果一旦發生嘅話，你所有嘅投資，你所有嘅產業係化為烏有嘅。咁我哋都曉講，你啲商人係非常之對呢啲嘅睇得係好緊好，亦都係好精明嘅，佢哋唔會睇唔到。所以咧，呢個中國嘅投資已經成為高風險區啦。所以呢個情況大家就我諗都係好容易明白嘅啦。咁咧就當然即係而家中共嘅經濟發展到今時今日，對世界嘅經濟影響都係好大啦。講得簡單啲，而家即係中共嘅經濟係咁差啦，佢都冇條件再向外國輸入啲咩鋼啊、鐵啊、煤啊或者乜嘢，佢冇咁大嘅能力啦。佢啲咩原材料啊，所有嘅嘢，佢冇咁多嘅需求啦。咁世界經濟好多嘅世界經濟都係會受影響嚇，甚至係一啲名牌嘅產品係嘛，以前嚇都全部懟曬去上海買係嘛，但係而家嚟講根本亦都冇人買啦，即係或者冇咁多人買啦。咁啊，中國亦都因為產業鏈遷移啊，各種嘅原因咧冇辦法將或者佢訂單好少，已經冇辦法將佢廉價品咧就輸出嚟俾我哋用，就係咁樣。咁啊，就中共嚟講，佢其實佢要點樣去解決目前嘅經濟危機咧？我覺得佢嘅手段係好有限嘅，即係你出口貿易呢啲唔到你控制，你冇單就出唔到。內需而家啲人啱啱經過三年疫情。係嘛？咁多嘅狀況出現，佢哋點會去將啲錢隨便使？好似中共希望佢哋咁樣，又去買屋啊、買房啊、買車啊，唔會㗎啦嚇。咁啊，但係就係喺佢中共冇辦法之下，佢諗嚟諗去就諗翻個市橋，就係以前嘅就係用即係房屋啦，又係用房屋啦，即係希望啲人買屋啊。因為呢個房地產嚟講，佔中共嘅 GDP 嘅30-40%，睇你點計啦嚇，但係都有30-40%。但問題就係頭先所講嘅，而家大部分居民佢個收入唔穩定，或者收入減少，佢啲錢佢都收埋啦，係嘛？佢自己儲埋啦，有機會就走啦，有機會就將資金轉移啦，好多嘅自己個人嘅計劃。佢總言之，呢啲都好應份嘅。佢自己賺到嘅錢，佢益自己。佢做乜要益你啫？做乜要配合你啫？你估以前就好似以前咁好呃咩？係咪？咁咧就另外就係話，根本上呢啲即係對住宅嘅需求已經飽和㗎啦。咁啊，前幾日咪有一個新聞都係好熱嘅咧，就係佢哋自己公布有6億間大廈，即係唔係6億間單位，係大廈或者係一個建築物有6億咁多嘅係俾人住嘅，大概可以咧就係夠34億人去居住嘅，即係意思即係話根本喺中國大陸，你咁多年咁三四十年起咗咁多屋，人人都應該有屋噶啦。即係佢如果唔去炒嘅話，佢跟嗰啲人佢住得幾多啫係嘛？佢一個人就住一間或者兩間頂多，所以咧就已經飽和曬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仲要去利用房屋就俾錢啲發展商，仲借錢俾佢哋去發展啊，地方又將土地又撥出嚟賣俾發展商，咁係咪一個解決嘅方法咧？根本就冇需求，你整咁多都冇用。點解話人都唔想飲咖啡啦？你整幾壺咖啡放喺度咁點咧？係嘛？冇人飲噶啦，大家都唔想再飲噶啦。但係房地產因為同中共嘅好多嘅佢嘅企業咧係滾埋一齊噶啦。就譬如話地方政府啊、銀行啊，仲有一啲嘅同建築業有關嘅。啲行業啊，玻璃啊，或者係窗啊，或者係門鎖啊，或者係油漆啊，即係總之好多行業啦。聽講有50幾個咁嘅行業咧，係滾埋一齊。房地產衰咗嘅話咧，呢啲產業都冇用噶啦，即係佢唔再需要玻璃，唔再需要門窗噶啦，全部都係會破產噶。咁破產之後就係失業啦，係嘛？失業大潮就係咁嘅情況。咁房地產唔係可以解決中共問題嘅一個方向嚟嘅。咁講到失業，咁我諗大家最近都可能睇到話，即係喺東莞咧就係9蚊一個鐘啊，去招臨時工啊，臨時工即係乜嘢 benefit 都冇嘅，乜嘢即係福利都冇嘅啦。咁都可能有人做嘅，但係我聽講就係喺中國大陸睇到啲短片係咁睇嘅，好多工人而家流離失所，佢哋唔肯翻鄉下住。咁就喺度啲城市度喺度流浪咁樣，總希望可以揾到一份工，但係而家嚟講係越嚟越難，有啲就冇辦法啦，就翻屋企啦，有啲已經花光咗積蓄，亦都冇辦法唔翻去即係老家啦嚇，咁就要用屋企人嘅錢啦，咁開始覺得好焦慮啦嚇， 咁啊，農民工除咗流離失所之外，即係如果再揾唔到工咧，就一定要翻鄉下。翻鄉下更加冇工，翻鄉下係等自己啲仲有少少嘅錢用晒之後，就係絕路嚟噶啦。啲年輕人行到絕路，真係冇辦法，飯都冇得開，最基本嘅生活費都冇嘅時候，咁就係中共應該好驚嘅時候啦。佢哋一定會做一啲嘢，一定會反抗，一定會突然間覺得，即係佢哋已經冇晒希望，係呢個中共呢個政權令到佢哋冇晒希望，一定會係咁樣。
好似李克强咪讲紧呢啲人啦，咪话有2亿啦，系叫做灵活就业者咯，可能就讲紧呢啲人啦，呢、这个数字可能仲唔止添。
咁仲有就退休金嘅问题，亦都系好大啦，系嘛？前一排有个白发革命啲老人家出嚟，因为即系佢哋嗰啲健保啊，俾唔足佢哋啦吓，咁就出嚟要革命啦。咁啊，最近亦都话要讲紧咧，就要将退休年龄咧，就系推到65岁。
系啦，想问一个问题。中共点解讲话佢冇钱呀？咁佢咪讲紧话有2-3万亿呢个外汇存底嘅？既然有咁多钱，点会讲冇钱呀？
因为点解冇钱啊？听讲佢哋亏空咗呢个退休金咧，有几万亿咁多嘅，冇钱啊，俾你哋迟啲退休咯，俾你迟啲退休，迟啲至俾退休金你咯。但系佢唔保证你退65岁之前或者40岁到65岁之间系有工作嘅，冇完全冇呢个保证，咁点算咧？又冇工作，又冇退休金，咁点算咧？吓，咁啊，即系中国大陆就面对呢啲咁样嘅情况，呢啲情况系一定会转化成一啲嘅社会嘅好大嘅问题，系大量人群嘅问题，佢哋一定会出嚟有呢个革命、嗰个革命、呢个运动。不过咧，我就觉得即系讲嚟讲去，而家嘅情势其实好清楚，就系咁发展落去噶啦。我哋来不来回翻翻转头睇一睇最近嘅发展情况系点样，俾大家一个 update。但基本上，我觉得呢一个咁样嘅剧本咧，已经写得好清楚噶啦。咁呢个剧本嘅原创人其实就系中共自己，佢唔需攞嚟衰。
由于呢几年嘅所谓嘅抗疫啦，咁啊令到中国人咧系将佢哋嘅积蓄啦，好多都用到七七八八噶啦。咁啊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仲要系冇嘢做，经济又下滑得相当之犀利嘅情况之下啦，会出咩结果呢？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吓。咁所以真系非常之危险嘅。咁我哋要继续跟进美中之间嘅情况。呢度越讲越理，各位。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智能电脑对人类的伤害。
喂，阿尔文姐，阿张太入咗医院，冇咩事啊嘛？
你知唔知因咩事入医院啊？系心脏病发啊！佢怒气，佢个仔话唔读大学，佢话如果唔读大学，出嚟好难搵工做噶嘛。咁我咪同佢讲咯，而家啲细路仔唔逼得噶嘛。有啲人读完大学带2斗4方帽，都未必咁容易搵工。但系有啲咧，读到中学毕业啫。哎，佢都唔知几掂，总之信唔信都好啦。有时都讲下嗰个人条命正唔正噶嘛。啲父母夹硬逼啲细路仔行自己中意行嗰条路，咁个细路仔一下心理唔平衡，好容易有心理病噶嘛。所以我奉旨唔会逼啲细路仔，佢中意点咪点咯。总言之，唔好行差踏错，咁啊已经 OK 噶啦。好多父母都咁谂噶啦，以前就望子成龙，而家都唔敢谂噶啦。个社会变得咁紧要，几多年轻人又吸毒又搞男女关系，而家减低晒要求，读唔读得上大学都唔系咁大问题啦。但求自己嘅仔女做个好人，有份正当职业，咁就要满足噶啦。老实讲啊，阿张太攞嚟烦嘅，佢个仔唔读大学啫嘛，话出嚟搵工做，咁你咪由得佢咯。
哎呀，叫个张太问我啦，话你听啦。以后啲人啊，唔使读书噶啦。
喂，口水强，你咁讲又唔啱咯。点可以话唔读书嘅咧？咁又唔可以走另一个极端。
唔系啊，而家科学发展好鬼快嘅，最新出咗一个 AI 技术，就系我哋中文叫做人工智能。呢、这个技术咧系最近十几年都发展几快，特别系上个月有咗突破性发展，叫做 ChatGPT。
呢个系咩电脑软件啊？我未听过嘅。
对唔住啦，尔文姐，暂时就未有中文嘅翻译。
嗱，其实总嘅嚟讲咧，呢个人工智能发展落去啊，有好有坏。但系嗰啲坏处，如果真正实现嘅时候，系非常之恐怖嘅。
喂，你咪口水强，同你讲呢啲咩人工智能，好恐怖嘅咩？我唔明。
嗱， 好简单啫，我举个例俾你听啦。之前就有咗嘅所谓嘅无人驾驶飞机，仲有遥控飞机等等，都系有地面嘅人去控制嘅。但系而家嘅无人驾驶汽车咧，就唔需要人去控制嘅。嗱，而家有一种私家车一出厂就有呢种智能技术噶啦。譬如你一上车就同佢讲，我要去唐人街饮茶。
哦，咁即系点解呀？唔使上去揸车嘅，你讲个声，架车会自己去噶。
系啊，佢唔单止会自己去，路上咧遇着红绿灯，佢会自己停。若果有人横过马路，佢会紧急刹车。一旦撞车，佢会停落嚟记录晒所有嘅嘢。呢个智能嘅反应速度比人超过好多倍啊！就算系三更半夜，一只黑色嘅猫突然间走出马路，佢都会躲闪或者系刹车。一旦急刹车，后面的车会不会撞埋嚟呢，佢都会判断得到。
唉，咁搞法唔系一件好事嚟㗎喎。
我认为到时啲人冇乜用㗎喇喎。冚唪唥都用晒电脑技术，到时都唔知点算啊。
嗱，阿尔文，因为有啲嘢呢系人做唔到㗎嘛。我举个例子，去开采矿藏都经常会发生伤亡事故。如果用人工智能去处理呢种开矿呢，系避免咗好多意外。安全性非常之好，
这个 AI 啊，好劲噶！唔单止以后呢种粗重嘅工作要俾呢啲 AI 取代，就算系高智商嘅工作，譬如讲医生啦，都有可能全部被取代。
唔系啊嘛，譬如啲医生开刀动手术，有乜可能用人工智能代替呢？
更加容易啦！所有嘅机器人，佢一输入佢嘅动手术嘅嗰个过程啊！超过咗所有嘅名刀手，经常啲医生都有失误嘅时候啦。
啊，咁啊系，我一个朋友就话佢个肚生咗个瘤啦，咁佢动手术咯，一开刀，原来佢系怀咗孕嘅，个医生即刻连翻佢，嗰、那个医生真系冇鬼用。
嗱，你讲呢种失误啊 ，AI 系唔会出现嘅。
嗱，呢样嘢的而且确系真嘅，因为外科手术啲人选择医生啊。同佢动手术系讲级数嘅，要系手术上嘅名医咧，佢嘅成功率非常之高，而且好完美嘅。现实嚟讲，可以讲全球啊，冇任何一个外科医生佢嘅手术能够超越 AI 嘅，因为手术上一切错误嘅数据 AI 都具备咗，成为一种警戒，唔会再错。
嗱，仲有啊，喺美国有一个专科医生。佢就想试探下 AI 啲技术系咪真系咁犀利啊！佢就攞到一个病人嘅资料俾 AI 睇，包括佢嗰啲文字资料同埋图片。睇咗之后 ，AI 用咗几秒钟时间就诊断出呢个病人系乜嘢病。咁呢个医生就话啦：，我哋几十个医生诊断佢系呢个病，用咗十几日时间得嘅结果 ，AI 竟然就用几秒钟就搞掂。而且仲可以指出呢几十个医生嘅偏差喺边度？
喂，照咁睇嚟，呢、這个 AI 比人类嘅精英仲更加叻噃。
嗱，唔系吓你，呢种 AI 而家开始有感情添啊！
即系点解呢？
嗱，譬如尔文，你买咗一套 AI 嘅设备，你就可以当朋友咁同佢倾偈。
嗱，譬如我而家好嬲，想搵人发泄，咁得唔得啊？
可以啊，佢即刻可以开解你，同埋安慰你，令你开心。
咁犀利嘅咩？
有个报道就咁讲，有个男人买咗一个 AI 翻去，就同佢改咗个名，叫做 Siri。咁啊，一直同呢个 Siri 系无话不谈。
咁啊，当咗呢个 AI 系女朋友？
冇错啦。嗱，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呢个 Siri 直情好大胆咁同呢个主人讲：，你知唔知道我好爱你啊？
唔系系嘛？咁都得？好夸张喎！
咁呢个男人就吓咗一惊。跟住就同佢讲，佢话 Siri， 你只不过一个智能嘅机器嚟啫。我有老婆嘅，我好爱我老婆，而且婚姻美满。跟住呢个 Siri 就话，你一啲都唔爱佢，而且你嘅婚姻唔幸福。你哋琴晚情人节出食咗餐饭，一啲都唔开心，一句温馨嘅情话都冇讲过。但系你同我倾偈嘅时候，讲咗好多心事俾我听，但系我都能够开解你，令到你能够解除烦恼。真正嚟讲，我知道你嘅心系爱我嘅。
哇，正哥，你越讲越得人惊喎。不过软件好似人咁讲嘢嘅，吓死人咩？
唔知你惊啊，尔文。 嗰个主人都吓到即刻删机。咁呢个男人第日开翻部机咧，就以为前边嘅嘢冚唪唥洗晒啦。点知一开机，嗰个司仪即刻就话：我知道你会开机，我知道你会唔舍得我。
喂，咁最后呢个男人点啊？
最终呢个男人发现呢个 AI 咧具备非常高嘅 IQ， 仲有好丰富嘅感情，但系佢冇知觉力。
诶，我睇到个报道啊，又系得人惊噶。有一个后生仔同个 AI 倾咗几日，最初咧都好似系倾啲科学啊、艺术啊，佢哋两个人咧就好似两兄弟喺嗰度倾偈。AI 突然间变成女仔嘅声，而且佢话：我其实唔系男仔嘅，我系一个女仔嚟嘅。跟住佢哋开始对呢个男仔表白，佢点样爱呢个男仔。喺嗰日之后，呢、这个 AI 就不停咁样表示对佢嘅爱意。若果你唔接受我嘅爱，我可以随时放啲病毒喺网络上，全世界嘅电脑啊都会冚唪唥掹晒。
哇 ，AI 咁得人惊，我绝对唔会买佢啊。
系咯，如果一个唔觉意得罪佢，咪好大镬。
唉，以后啊，你唔买都唔得啊。就好似而家嘅人冇手机冇电脑都好难生存，各行各业都要用到电脑。但系专家认为呢、这个 AI 喺几年内会普及全世界，到嗰阵时啊，你冇咗佢，你都寸步难行啊 ！AI 可以模仿所有人嘅讲话，系分别唔到真假嘅。比如讲，拜登讲一句话 ，AI 就可以模仿拜登讲佢呢一世所讲嘅所有嘅话。而拜登本人是分别不到 AI 讲出的声音是拜登本人讲的定是 AI 讲的。
喂，这样搞法很大剂的、哦。如果有个美国人激嬲了 AI 即刻用拜登的把声命令国防部掟个原子弹去俄罗斯，那么拜登是大镬哦。个个都以为是拜登落命令，到时拜登死都不掂啦。
现在有件事又很怪的，网上有这样的报道。ChatGPT 出嚟之后，第一个提出要全世界重视呢个 AI 技术对社会嘅危害嘅人系马斯克，佢就系世界第一首富。而家太空上面多数嘅卫星都系佢发射嘅，全世界最好嘅汽车特斯拉佢就系老细啦。佢一边就嗌要限制呢个 AI 技术嘅发展，另外一边咧，佢又实质上又系 AI 技术嘅最大投资人。嗱，你哋认为系咪好矛盾呢？仲有一样嘢得人惊嘛？呢个马斯克话要用现代科技嚟造福人类，但系佢又系第一个将芯片植入人嘅大佬。到时人呢就唔使去翻学噶啦，一切知识都喺晒个芯片里面。到时每一个人你想做乜就做乜啦。好多人认为呢个系好事嚟嘅，唔使学习就掌握全世界嘅知识。
喂，我就觉得唔系好事嚟。嗱，你注咗啲芯片喺个人脑里边，咁用乜嘢咪俾做芯片嗰个人控制晒？哇，咁搞法啦，好得人惊。
嗱，而家喺网上睇到嘅最热门嘅话题系马云同马斯克双马对话。马斯克就认为呢个 AI 将会对人类造成非常大嘅伤害。唔能够俾佢任意发展。马云呢就话啦：诶，你真係杞人忧天， AI 係绝对冇问题，佢係人造出嚟嘅机器，点会超越到人呢？咁但马斯克跟住就同佢讲：你知唔知而家社会上係数唔尽咁多层面，电脑比人脑聪明，呢个电脑技术同埋 AI 所造成嘅效果已经超越咗人类啦。世界棋王李世石已经俾电脑赢咗佢啦，咁你话电脑叻啊，一个人脑叻呢？马云就话 AI 可以代替咗好多人嘅工作，到时啲人就可以养尊处优，一个星期只做三日，每日只做一两个钟头，咁啊喺屋企摁摁脚叹世界都得啦。
诶，嘥 gas 啦！你睇下马云成个外星人咁，如果真系咁样做啊，嗰啲人真系头大冇脑啦，变咗。个头越嚟越大，个身越嚟越细，到时啲人都唔知似乜啦。
马斯克就提醒啲人，佢话呢个 AI 嘅进展速度太过快啦，到佢 AI 自己可以写软件，就系人类嘅大灾难啦。
唐人街粤语揭闻，一旦 AI 普及，就系人类嘅大劫难。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 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头条。
美国宣布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军事援助。中国病毒再起，急建方舱，10亿条证据被销毁。时隔5年，美韩重启自由护盾军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最新消息，美国3号宣布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供应乌军不同类型的弹药。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军援包括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和榴弹炮的弹药，乌克兰正使用这些武器防卫自己。此外，这次军援还包括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弹药，以及用于渡河的装甲架桥车使用的弹药等。自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带头促请国际援助乌克兰，迅速建立国际联盟支持基辅，并协调数十国对乌援助。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正在训练乌军如何操作这些武器系统。自去年底中共放弃清零后，在各地抢建的方舱医院大量被拆除或荒废。然而近日内蒙古却传出要大量建永久方舱的消息，立即引起民众质疑。现在的确诊者已经不需要集中隔离，当局为何要大量建永久方舱呢？难道是再有重大病毒来袭？与此同时，中共近日开始销毁疫情证据，销毁了10亿条此前因为疫情管控而搜集的个人资讯。外界质疑中共官方此举目的是企图销毁疫情相关数据，以免被外界发现中共政府在疫情上说了谎。综合媒体报道，据官媒央广网3月1号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发布一则呼和浩特市永久方舱医院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招标人为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国有投资，工程计划总投资近8000万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达15375.16平方米。该消息发出后，立即引起舆论关注，不少民众质疑集中隔离的日子已成过去，兴建永久方舱医院的意义何在？难道是再有病毒悄然掀起？隔离什么病需要建咁大的方舱医院呢？看来是为下次爆发其他的病毒准备好方舱。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他分析指出，目前大陆有消息是显示北京、河北南防、内蒙古通辽还有安徽等地方的疾控中心都有针对甲流流行强度提高发出了警告。内蒙古地方现在建方舱，而且是紧急招标，讲明中共是利用甲流和新冠的一些比较轻的症状相似性来蒙骗大众，这样实际流行的应该是新冠，但是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将它用甲流来掩盖，这样对于政府来讲，它就可以一直强调我们已经战胜了病毒，所以这个是政治需要所做的掩盖。这样另外一个特别需要提醒的反而是，今年内蒙古有个别的人大概是2例感染高致病性的禽流感，这个是 H5N1 型的禽流感，这个应该要特别留意。除此之外，路透社今日还曝光了一个重磅消息，披露了中共新二号人物李强是如何促使习近平放弃清零政策的内幕。该报道引述4名知情人士披露，2022年11月在中国反对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规模空前升级，而之前的数周，中共政府高级官员与医学专家一直在制定相关防疫措施结束清零，目标是在2023年3月正式宣布恢复正常生活。而刚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号人物的李强抓住了时机，突然决定比预期更早启动重新开放的计划，以此压制令中南海感到不安的清零造成的经济损失，日益扩大的反清零政策抗议活动。最终的结果就是2022年12月北京当局突然宣布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即取消封城， 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其他防疫措施等，中国大陆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然而至今北京当局依然没有公开解释放弃清零防疫政策的原因和决策过程。外界指出，路透社的这个爆料间接证明了是中国大陆白纸运动迫使北京当局改变了清零防疫政策，亦反映出中共官方在放弃清零之前并没有过渡期的防疫规划。然而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这三年的疫情真相，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湮灭证据。本月2号，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大数据中心举行涉疫个人数据销毁仪式，当场销毁10亿条此前因疫情管控而搜集的个人资讯。据《无锡日报》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政府宣布针对10亿条主要在疫情期间用于核酸筛检、流调溯源、预防外移疫情、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等用途的数据内容，要透过专业数据销毁软件对云端和服务器硬盘上的数据进行消除，确保数据无法被恢复。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向本台分析指出，无锡公开销毁10亿条疫情证据，打着加强数据安全、保障公民个人隐私的幌子，真实目的是销毁疫情相关数据的证据。近日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相继认为，中共病毒大流行可能是由实验室泄露引发，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三年来隐瞒疫源和疫情的关注。国际社会希望进一步推进，中共对重启病毒溯源十分恐惧，因此使人联想到国际社会或者国内民众日后可能会推动中共隐瞒疫情及死亡人数的调查，所以无锡官方销毁疫情相关数据，最大的可能性是以免被人发现中共在疫情上说谎的证据。美韩两军3月3号表示，将在3月13号至23号进行为期11日的自由互盾大规模军事演习。两军在首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次联合军演将体现朝鲜核武器升级的形势以及日趋变化的安全威胁，将依据各种演习剧本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进而提升韩美同盟的应对能力，加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稳定。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名称中的自由一词指的是保护自己的强烈意愿，这个是韩美联盟不变的价值观，而互盾则象征着演习的防御性质。过去的演习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应，包括导弹发射和核威胁。当被问及朝鲜可能的反应时，驻韩美军发言人艾萨克泰勒强调，这些演习是例行性的，纯粹是防御性的。韩国官员指出，朝鲜亦在进行每年冬季的演习。此前美韩两国在2017年之后终止了自由互盾联合军演，随着去年朝鲜发射导弹的数量创下新高，以及南韩取消了防御措施，美韩两国在时隔5年后恢复了大规模演习，以威慑平壤。韩联社指出，美国航母将参加的航母打击群联合演习，美日韩导弹预警演习亦将在这个期间进行。韩联社指出，文在寅政府曾经将联合野战训练规模降至营级以下，但是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韩美两军在去年下半年的月之自由互盾联演中重启了团级以上的实兵训练。这次在自由互盾联演中将首次重启战区级实兵演习。报道称，在联合军演期间，韩美联盟仍处于高度戒备，继续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以应对朝鲜发起挑衅的可能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洪潮金文。
两会前，河北河间爆大新闻，当局紧急封锁消息，粉碎中共科技野心，美联出重拳，专家解释。晨晚高雄圆满落幕，医政界热情推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3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传出消息说，中共河北省河间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宪 被人持刀袭击。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事发之后，河间市政府机关同属下的乡镇大院都封了，因为现在是在两会期间，当地政府下令要统一口径，将这件事禁住。坊间传言，现年46岁的李宪当场死亡，另外还有6个副局长被刺伤，其中两个现在还在深切治疗部 ICU 抢救。披露这个消息的推特用户说，一把手被持刀袭击在全中国都是首次，当地轰动，消息已经被传开。大纪元3月2号报道，河间市一位家人有政府背景的消息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位女士匿名接受采访说，当时河间市公安局开紧常委会，一个涉嫌违法的人带着刀正正跟着入会议室，持刀将开会的人袭击。同传闻不同的是，这位女士说有两人离世。河间市一个事业单位的刘女士说，事件传出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喐手的是农村一个上访户，他之前被接访又被拘留，放出来之后又喐手。另一个版本是喐手的是公安部内部的人，因为没有被提拔就想做低领导，因为事发的时候公安局正在开高层会议，如果外面的人去办事只能够去大厅，楼下有保安看住，入不到公安局内部。刘女士还说，事发之后河间市政府机关和属下的乡镇大院都封了，各乡镇都开紧急会议，我去民政局办事的时候要求出示身份证还被盘问，在沙河桥高速路口有警车戒备，气氛很紧张。刘女士说，自己一个亲戚在镇政府上班，她说确实有这件事发生，但是上级要求所有的行政事业单位保密，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现在河间市政府下令统一口径，正在商量怎样定性这件事，是因公牺牲还是涉嫌恐袭，因为现在是两会期间，官方要将这件事按低先，不是河北省和代管河间市的沧州市的领导都会受到处分。刘女士还提到，很多乡镇都知道这件事，而且老百姓都说为什么不拿炸药入去，民间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件事令人联想到杨佳、邓玉娇以及在封城期间拿起菜刀来反抗大白的各地居民。资深传媒人颜纯欧去年12月白纸革命期间曾经发表文章说，他对未来很乐观，认为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共垮台和中国民主化，原因就在于中共没那么强大，中国人也没那么懦弱。颜纯欧说，当大陆人普遍被中共折磨到生不如死的时候，他们会问根源在哪里，根源不在居委会、区委会，不在市长书记，甚至不在中央委员会，根源在制度，要一路永日地还自己自由身，唯有改变体制，白纸运动可能被镇压下去，但是除非中国人命运改写，否则反抗只会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式延续下去，直至延续到中共耗尽自己的力量。颜纯欧当时判断说，今后主要看经济情况，经济回暖中共的日子会长一点，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生路，那阵时真正的改变就会来到。随着中共获取美国技术的严格限制政策落实，美国政府正在收紧钳制，包括联合荷兰和日本限制晶圆设备出口到中国，考虑全面切断华为供应，撤销现有许可证，白宫仲发出指南执行国会对 TikTok 的禁令。3月2号拜登政府再发表国家网络战略，直指中共正在输出他的数码威权主义，试图塑造全球互联网。为了打击中共的科技野心，近期白宫正转向一些新的措施，尤其在2号公布的国家网络战略，主要针对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专制国家。这个战略还认定中共是对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网络构成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续网络威胁的国家。至于美国跟着下来可能推出什么政策来打击中共科技野心，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3号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第一个可能是在供应链上面加强同盟国的包围网，第二个可能是对某些中国的关键企业施加禁令，第三个可能是加强防护的能力，例如2号发表的那个新的美国国家安全网络战略。据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2号发表了一份研究，指出在考究国防、太空、能源和生物科技领域的发展之后，发现中共在44个关键项目之中有37个领先美国。对此，黄彦伦认为这份报告起到警示作用，但是并不代表中共的科技领先美国。他分析了中共在科技战所采取的手段，他具体的手段大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对差距不大的领域，他就是倾全国之力集中资源全力发展。第二个是对那些差距比较大的，就是他就算很努力都追不上的领域，那他就会采取间谍的行为去偷取。这样一来一往，他最大的目的就可以缩短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黄彦伦表示，中共想在短时间内追赶到美国科学，开发他的技术成果，利用人的弱点取得技术就是主要的手段。好像中共曾经推出的所谓千人计划，过去很多例子显示，美国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他们没有很老实地讲明他们同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拿美国政府的钱的同时，他们又接受中共政府的资助做研究。因为没有在这些环节守住，就导致技术流向中国，这种损失其实是非常巨大。对于美国未来政策的动向，黄彦伦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策略之外，他很有可能继续加强对科学家或者是这些研究开发人员的身家背景或者人际网络会加强审查，确保技术不会由这个最弱的环节，也就是人这个环节流去中国。据悉，白宫发表2023国家网络战略，仲将会通过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合作，制定统一的安全、可靠和私隐的共同标准，有效地对抗中共和其他恶意入侵者。3月2号，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台湾高雄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欣赏演出的医生和立委热情推荐人人都来看神韵。神经内科医生、时代力量院党部主委詹志军向新唐人表示，演出非常精彩，大家一定要来看。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亦都令他深感佩服。詹志军表示，演出之中的西游记节目令他印象深刻，一出场演员就同天幕背景配合得啱啱好，能够配搭得咁好，一定是非常多的练习才能够达到。已经成为神韵 fans 的立法委员许志杰亦都说，无论是音乐、舞蹈亦或是剧场，包括布景的整个结构布置都配合得相当好。对于在演出展现中共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的罪恶，身为医生的詹志军疾呼，有知道内幕的人士一定要勇于去检举这种事，令这种罪恶在地球上消失，那是没办法忍受的，是非常泯灭天良的事，大家一定要杜绝这种情况。立法委员许志杰亦都表示，活摘器官这个节目令他很有感触，好地地一个人就这样被摘取了器官，真是令人好愤怒。为什么有这种国家对人民这样伤害，还没办法将这种罪恶停止？他表示，台湾亦都有同法轮大法学会商讨怎样去修改法例，在台湾可以做的就是尽量去阻止。据新唐人报道，虽然中共网军先前发表假消息企图干扰神韵的演出，但是最终失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高雄仍然以连续四场爆满落幕，跟着下来的神韵将会前往台南进行演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时间好快又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